调频 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生活万花筒节目。
为什么烦恼陪伴着我每一天？你说的是少年的懵懂轻狂在作祟，妈妈说的话没听见，我戴上耳机依然穿过麦田。
我把夙愿别纸飞机飞上天，起舞的蝴蝶跟着飞，
我拖着破的行李向未来扛再见，鲜明的双眼望着地平线。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与你们准时相约在生活万花筒节目。近来春雨缠绵，大家出行要注意带伞，而且最近气温多变，大家也要适当增减衣物，避免受冻着凉。下面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精彩。
首先是文艺观潮，我们一起在电视文艺创作中感受新时代三农崭新图景。
接着是光影留声，我们一同探讨节目《名侦探学院》为什么深受大家喜爱。
最后是乐活新主张，我们一起聊聊大学生的群演热，了解大学生们如何在群演体验中找寻自我。
生活万花筒，收藏记忆，分享感动，愿你的每一天都过得精彩。一段音乐过后，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我拖着破的行李向未来扛再见，坚定的双眼望着地平线。
白又洁，多煎熬我也不会再选择妥协。
白又洁，多困难我唱这歌就轻松破解。
观察文艺动态，体悟人文内涵，
挖掘思想深度，铸就灵魂厚度。这里是
文艺观潮。
酒尽杨花开，春种早安排。时下中国大部分地区已进入农忙时节，而电视文艺创作的春种早已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一批批以三农入题的佳作不断涌现，让荧屏充满原汁原味的乡韵乡情，为优秀三农电视文艺创作指明了创新方向。今天的文艺观潮，我们一起在电视文艺创作中感受新时代三农崭新图景。
从综艺节目到记录作品，从主题晚会到特别节目，当下的三农电视文艺作品在内容形态上不断打开思路，既通过深入探索三农领域与文艺创作的内在关联找到突破点，也积极从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中借鉴经验，汲取灵感。
比如节目《山水间的家》采用慢综艺的创作手法和鲜明的纪实风格，以嘉宾探访的形式讲述乡村振兴的真实案例。还有节目《乡村振兴大擂台》在叙事手法上大胆引入中国传统乡村常见的打擂台竞技模式，将地方戏剧、民俗展示、主题辩论等元素融为一体，碰撞出层次丰富的乡村滋味。 随着新潮元素的融入，这些三农电视文艺创作的内容语态和创作思路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年轻态和时代感。
无论是另起炉灶式的原创探索，还是基于既有模式的创新设计，这些节目都大大拓宽了三农节目的创作面，让乡村振兴承载的中国故事在生动立体的讲述中变得愈加可知可感。
过去大众媒介塑造的三农大都是看天吃饭的农业生产，贫穷落后的农村生活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形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拉远了部分观众与乡村的心理距离。而当下火爆的农村短视频本可以展示真实的三农样貌，却有一些自媒体为了利益消费大众情绪，编织出乡村残酷物语、悬浮乌托邦等脱离现实的假象。
凡此种种从不同侧面证明，主流媒体的文艺创作必须以更大的责任和使命承担起媒体应有的引领责任，建构大众对新时代三农的全新印象和深刻认知，进一步提高大众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助力三农事业发展。近年来的三农电视文艺创作或多或少地融入了这一思考，以新视角传递新时代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新气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 58.8%。 互联网已成为当代农民接受新知识、新技术和新理念的重要渠道，这要求三农电视文艺节目在创作过程中要打开融媒体传播思路，更好地践行面向三农、展示三农、服务三农的社会价值。
三农电视文艺创作的一大痛点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受限于城乡二元的传播体系等现实因素，以往部分高质量的三农节目仅在传统媒介播出，很难充分释放出节目的社会价值。在融媒体环境下，新兴媒介与传统媒体的融合发展给文艺节目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传播资源，也大大提高了其内容互动性和参与度，使三农创作从小众节目、专业节目走向大众视野，进而将大规模互联网流量转化为助推乡村振兴的发展增量。
融媒体渠道也推动三农电视文艺作品突破圈层界限，吸引农村人才走回来，推动农村产品走出去。一方面，这些节目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新时代三农的切实变化，吸引他们成为三农事业发展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融媒体传播还帮助文艺创作将力量落到实处，在大众与三农之间建立有机链接。
从溯源源远流长的中华农耕文明，到呈现三农领域的发展与突破，再到展望未来的智慧农业蓝图，这些优秀的三农文艺节目既填补了长期以来同类型题材的创作空白，也凭借着接地气、冒热气、有生气的内容，描绘出新时代三农的崭新图景，带动大众关注和助推三农发展。
今后无论媒体环境如何变化，三农电视文艺节目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进一步深入生活，扎根泥土，将镜头对准这一方土地所孕育的风土人情。同时，文艺创作者也要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用心讲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带来的幸福感，把根植于乡村大地的文化精神与情怀呈现得更加透彻，增强广大群众奋进新征程的精神力量。
众多优秀的文艺节目凭借接地气、有生气的内容，描绘出新时代三农的崭新图景，带动大众关注和助推三农发展。接下来光影留声，我们与您一起聊聊节目《名侦探学院》为什么深受大家的喜爱。
用胶片凝聚思想，任光影缱绻时光，
用磁带刻录心声，凭岁月永驻面庞，
任年岁匆匆，沧海桑田变幻，
我们依然在这里，
欢迎收听
光影留声。
不会演技只能才是真停止，
在最好的年纪对错清白的选择题，
没有标准答案，拥抱自己，
站在舞台中央，期待着可以发光，
要成为怎样的人来发挥想象，
聚光灯下的你抓住了谁的目光，瞬间就有了方向，努力的向前闯，
别害怕成长，就算跌倒或受伤，有朋友在你身旁，谁都会迷茫，你是第一，因为你在我心上。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就是综艺《名侦探学院》的主题曲 No. 1。这首歌是由该综艺节目的七位常驻嘉宾一起填词写出来的，凝聚着所有院人和节目粉丝共同的回忆。名侦探学院要做就做 No. 1，这句伴随了节目《名侦探学院》六季的口号，不仅仅展现了院人们的友谊与追求，更体现出该节目高能热血的本质。
如今节目《名侦探学院》第六季迎来了收官，在收官之际，有不少观众发布了长文观后感，观众被综艺里院人的友谊所触动，并感叹从第一季到第六季，真的很高兴能看到各位嘉宾从彼此陌生到变成好友。这些评论正体现了这档综艺的魅力所在，《名侦探学院》真正实现了节目与观众的双向奔赴。今天的光影留声，我们与您一起探讨节目《名侦探学院》为什么深受大家的喜爱。
综艺《名侦探学院》起初是《明星大侦探》的衍生节目，现如今经过全方位的升级迭代，已经形成了独立的 IP。《名侦探学院》节目组邀请一众素人学霸参与各种游戏，高频度知识含量的输出和各种神仙打架的场面，都使得他在同类型的综艺里脱颖而出。
这档由衍生节目发展而来的综艺，在没有流量明星、没有高额成本、嘉宾也几乎都是素人的情况下播到了第六季，并且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口碑，是非常难得可贵的。而该综艺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最主要的原因是节目组没有固步自封，而是根据嘉宾状态和粉丝的建议，不断地去尝试，去突破以往的节目模式。
例如《名侦探学院》节目组赋予受众参与节目生产制作的权利，在主题形式和游戏设置上均包含了广泛的受众参与。在节目的环节设计中，合宿、早餐游戏等都出自粉丝的建议。对于核心粉丝来说，在这些细节中能体会到养成的快乐，嘉宾们也在参与这些游戏的过程中变得更为熟悉，从社恐高冷的学霸形象逐步走向放飞自我，这也是让粉丝津津乐道的变化。
最新推出的《名侦探学院》第六季，因其推理烧脑的属性，汇聚了一批因热爱而密切关注的受众。有前五季节目作为基础，一方面，节目通过在环节、游戏赛制方面的创新，不断给予老粉新的感官和智力体验；
另一方面，节目通过自然的视角刻画院人群像， 无论是借剧情设定人物关系，还是在熟人场中加入阵营分组，激发不同嘉宾之间的化学反应，最终都指向集体协作。该综艺在小体量中做出了大情怀，以剧情为骨架，以群体成长为血肉，将明学宇宙的故事延展出不同的色彩，为不断扩大的核心受众提供了更多的情绪价值。
然而，对于节目《名侦探学院》而言，高能推理与形式创新并不是唯一的制胜法宝，整个创作团队对内容价值的持续探索和拓新，才是其成功背后至关重要的关键因素。前几季的《名侦探学院》大多通过脑力竞赛、神仙打架等场面去吸引与激励观众，到后来则更多地将节目重点聚焦于展现榜样力量、关联社会现实，给观众以警醒和启示。
除此之外，节目《名侦探学院》还将大量社会热点议题融入在了情节设计当中，并且综艺里出现的每一次议题，节目组都特别邀请了国家法官学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案例研究院的专家进行特别指导，有关专家还会围绕当期的议题在片尾时进行讲解。从嘉宾们对粉丝的正向引导，到该综艺自身主动担负的社会责任感，节目《名侦探学院》对于正能量传播的重视始终让人感动。
长沙不大，风景如画，朋友不多，全在这桌。节目《名侦探学院》里少年们的情谊永远真诚，这些少年们在不同的领域闪闪发光，就像一道光指引着我们努力地去追上他们的脚步。正如节目嘉宾蒲一星所说，我们最想看到的是你自己点了你自己的蜡烛，有一天你蜡烛的余光会照耀到另外的人，慢慢这种传火的过程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别人蜡烛发出的余光。
从游戏到现实，从推理到故事，《名侦探学院》这档节目一次又一次为观众带来了惊喜与感动。接下来，乐活新主张，我们一起聊聊大学生的群演热，了解大学生们如何在群演体验中找寻自我。
捕捉生活热点，分享新鲜趣闻，
聆听流行声音，把握时代资讯，
新视野，新观点，欢迎走进
乐活新主张。
近期电影《大突围》剧组招募了一批大学生群演，本以为群演工作是为了一纸实习证明而做的苦差事，却没想到大学生们将剧组变成了大型真人剧本杀现场和快乐老家。开工时在山间行军，扛枪开炮，狂飙演技，休息时间有序排队打饭，泥坑里玩耍，难分敌我。今天的乐活新主张，我们一起聊聊大学生的群演热，了解大学生们如何在群演体验中找寻自我。
随着大学生群演的爆笑片段在网络上流行开来，一张张涂满灰泥的脸上，纯粹又灿烂的笑容打动了围观的网友，大学生群演的工作花絮成为新的快乐源泉。网络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正在分享他们的群演经历，以青年人的视角展示了群演工作的台前幕后。
大学生的群演经历其实是一次多方共赢。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句戏言，80块招不来一个正式员工，却能招来一个大学生。这句话原先用于调侃大学生面临职业选择的困境，现如今用来形容大突围等剧组中的大学生群演，却带上了些许喜感。
80块包吃包实习证明还好玩， 原先导演还在担心群演招募困难，却没想到简简单单的几个条件就能让学生们克服剧组的艰苦环境。群演工作非但没受到嫌弃，还激起了学生们的热情。
大学生滚得了泥浆，炫得了盒饭，敬业之余也偶尔为导演带来一些管理上的小麻烦。这样一群似乎游离在演员的职业精神之外的年轻演员，却用幼稚而又不失纯真的方式疏解了我们与荧幕角色的距离感，意外地踩中了网友们的笑点。酸甜苦辣交杂的群演时光成为了学生们美好的集体回忆，也使得电影《大突围》进入大众的视野。大学生和剧组似乎构建起了一种很新的劳资关系，在热血的表演实践中实现了共赢。
戏里的大学生收获了新奇的感受和无边的快乐，戏外的大学生们也望眼欲穿，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对体验群演这一行当兴趣高涨。有人调侃剧组是大学生带薪发疯的好去处，大学生充分享受这场成年人的过家家，沉浸式的剧本杀。在群演生活中，他们放下矜持，在泥地里打滚，在战场上嘶吼，与平日礼貌克制的外在学生形象判若两人。
他们不吝将自己周身裹上泥土，不吝于打破自己精心维护的网络形象。在一场场群戏中，他们往往是最投入的群体，且乐此不疲。挨打、倒地、连滚带爬等高难度动作更是不在话下，甚至为了加戏使出十八般武艺。
这样的快乐来得怪异且奇葩，却能引发共鸣。如果说人生是一台戏剧，人们则是戴着面具在社会舞台上扮演各种角色的演员。戈夫曼在其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提到，在台前，社会规范指导着人们进行表演，引导人们刻意打扮和包装自己，构建一个容易被他人接受的形象。
社会表演是一种塑造，同时也是一种限制。于是，大学生们开始构筑出一种矛盾的交往方式。一方面，在走向社会的关键节点上，他们带着象牙塔中纯粹理想主义的色彩。另一方面，面对社会舞台条条框框的束缚，表演克制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在疯狂涌动的情绪下，千言万语最终汇成一种朦胧的礼貌。
在拟剧化的交往环境中，成为群演则是反其道而行之。表演帮助大学生们打开自己的后台空间，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疗愈方式。在剧组较为封闭的环境之中，他们身着戏服，将自身的情感转移到角色身上，用表演的方式跳脱出社会规则对他们的期待。
没有聚光灯的追踪，跳出了社会对其条条框框的约束，大学生们反而找到了自己的第二天性，在其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然而，这种快乐似乎不应该随着拍摄的结束而终结，充实和丰富的生活也不应随着表演的落幕而结束。拥抱角色，解放天性，不仅仅在影视剧表演中发生。现实生活中的大学生群体们似乎也学会用群演的思维指导自己的生活，从泥泞的生活之中找寻到一种不被社会期待所定义的勇气。
为了实惠又可口的饭菜，大学生开始去工地打饭吃，跟建筑工人们谈笑风生。看似不太体面的行为被戏称为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两大先进集体的又一次碰撞与交融。人们在社会表演的闲暇用这样的方式获取一些掌控感，对平淡生活的探讨少了几分敷衍，多了几分工匠精神。
成为群演是一种在泥泞中解放自我的体验，教会我们感受时代潮流中个人的渺小与力量，学会扮演好路人甲，用匠心经营自己的生活，也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摘下面具，身处泥土中，也可以反观自身，仰望星空。
老师同学们， 本期生活万花筒的节目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婉莹、玉玲、罗瑞、新蕊、天怡，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2年精选作品已经上传到校园网独秀之声板块，2023年节目也将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 3599-418-152 3599-418-152， 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帮我停住这时间，就这样。